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政府对各房资产进行审计，几乎免费培训学生激增至逾21万人。维州昆州出租车载客时必须开启计价器。澳洲七月份消费支出有所反弹。澳洲20%地区独立屋租金出现下滑。新州将喺城区周边地区扩大城市开发。澳洲社区语言学校将为1500万元援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将开展一项新的对澳洲国防资产的独立审计，以在确保国防军的基地和基础设施符合要求。总理艾尔巴尼斯已任命前澳洲国防住房服务公司总经理梅森和维州基础设施独立咨询机构 Infrastructure Retania 的董事会主席米勒负责这次审计工作。审计结果和相关建议的报告将在今年年底前提交给政府。国防部长马尔斯说，根据国防战略审查的建议，现在是确保国防资产满足澳洲未来安全需求并进行有效的长期的管理和维护的时候了。马尔斯表示，梅森和米勒为这次审计带来了所需的独立技能和经验，以确保澳洲的国防资产能满足战略环境的要求。他相信这两位负责人能够在紧迫的时间内完成任务。澳洲国防资产占地280万公顷，遍布各州和行政区，包括70个主要基地、72个训练场和30000多座建筑，预计远期维护费用至少为122亿澳元。国防部表示，国防资产审计是国防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确保澳洲国防资产能够满足现在和未来的作战要求，保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审计建议将包括整合、取消和处理不再需要的资产，以及加快基础设施的规划和交付。审计中仲将包括研究更具创新性的投资。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针对技能短缺行业所推出的免费 TAFE 培训计划，预测有学的人数已超过21.4万人，其中护理行业的人数占了总人数的1/4。新的数据显示，预测参加免费 TAFE 培训的人数已突破21.4万人，大幅超过6个月前预期的18万人的目标。其中护理行业是最大的赢家，入学人数超过5.1万人。预测建筑行业培训课程的学生有近2.1万人。技术和数字行业课程吸引了近1.7万名学生。幼儿教育和保育方面的课程有近1.2万名学生注册。在所有注册入学的学生中，女性占比超过60%，超过1/3的学生来自州府城市以外的地区。在已注册入学的学生中，包括了15269名残障学生和6845名原住民学生。联邦政府已承诺从2024年1月起再拨款4.14亿澳元，提供另外300000个免费 TAFE 和职业教育课程培训名额。明年的部分名额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公布。联邦技能与培训部长奥康诺尔表示，政府将与各州和行政区正在合作，通过为期5年的国家技能协议解决人才短缺问题。在2022年的技能优先列表中，近1/3的工作受到了技能短缺的影响。综合消息，昆州和惠州出租车司机将被要求在行程中必须打开计价器，即使已经商定了价格，亦需要打开计价器，以确保乘客不会被多收费。按照这项10月生效的新规，如果届时出租车司机被发现违反规定，将面临最高3096元的罚款，或将收到3009元的违规处罚通知。新规要求无论是否事先与乘客商定了票价，无论提供叫车服务还是招手停服务，司机都要开启计价器。昆州交通厅和主干道厅 TMR 将规定最高票价。该部门发言人表示，通过在计价器上显示所有行程的最高票价，乘客就可以识别司机是否试图向他们多收费，亦能确保计程车司机不会无意违反规定。另外亦将有助于 TMR 官员在执法活动中更好执法。昆州出租车委员会行政总裁戴维斯说，新规定用意良好，机构当然不希望司机向顾客滥收费用，亦不希望司机因为不想打开计程车计价器而无理拒绝服务。如果这些监管变化有助于劝阻司机不要这样做，都是一件好事。虽然现行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司机的收费不能超过允许的最高票价，但如果这一监管变化令到交通部合规官员更容易进行执法， 我们就会支持。而惠州政府亦正在更新商业客运业法规，要求出租车、轿车和招手停服务都必须打开计价器。变化从9月28号 AFL 总决赛、墨尔本杯狂风节和澳洲网球公开赛之前开始。2018年，为了适应 Uber 等拼车服务，惠州出租车行业解除了管制，出租车司机被允许在无病的情况下和乘客协商费用。不过这个亦导致一些计程车司机在重大活动期间提出的短期旅行价格过高。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澳洲居民七月份的消费支出意外反弹了 0.5%， 超出市场预期的 0.2%。 统计局零售统计主管多伯说，七月的消费增长是在六月消费疲软的基础上实现的，六月的消费支出下降了 0.8%， 大多数类别的消费支出都有所增加，购物者选择在餐饮服务上花费更多，超过去超市购物。尽管最近几个月食品相关支出总体放缓，但咖啡店、餐厅和外卖消费显著增长。七月消费增长得益于2023年女足世界杯的举办，以及学校假期带动了餐饮和外贸相关消费的增加。外贸商店消费以及服装、鞋类和其他个人用品的消费亦有所增长。家用电器是唯一录得消费下降的类别，降幅达 0.2%。 新州、惠州、昆州和首都行政区的居民消费均在七月获得增长，而这几个州或行政区六月份的消费数据都曾出现大幅下滑。研究公司 College 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到七月，全澳五分之一地区的独立屋租金下降，租户正在寻求公寓等较便宜的住所。专家认为，近期的这轮房租大涨已经触及了很多租户能承受的极限。在首府城市中，15%的地区独立屋租金下降，边远地区的这一比例为29%。同期，雪梨大约1/5地区的独立屋租金下降，相比之下，只有7%的地区的公寓租金下降。从全国范围来看，12%地区的公寓租金在这三个月中下降。这种现象在雪梨尤为明显，一些昂贵地区的租金下滑更多啲。科勒爵克研究总监劳利斯表示，虽然部分地区独立屋租金有所下降，但由于短期内出租房屋供应不会出现实质性增加，而且海外净移民数量将保持在高于平均值的水平，租房需求也会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因此租金不太可能出现显著下降。但随着近年来租金大幅上涨，可能会有更多地区的租金涨速降低，或者在经过需求方面的压力调整后，租金可能会趋于平稳或下降。科勒爵克数据显示，从全国范围来看，过去三个月的租金上涨了 2.1%， 大大高于过去十年的平均值 0.4%， 但已经低于高峰期的 3.2%。 劳利斯说，至少从宏观角度来看，出租屋的可负担性并没有改善。今年第二季度的薪水增幅为 0.8%，租金上涨的速度几乎是薪水增速的3倍，租金已经达到了很多租户可以承受或者愿意支付的上限。这种现象在雪梨尤为明显，一些昂贵地区的租金在大幅下滑。雪梨消息，新州政府希望将更多的住宅开发转移到靠近雪梨市中心的城区，那里的基本设施例如成本较低，因为基本服务已经到位。新州州长柯文斯表示，到2041年，新州可以实现90万套新住宅的目标，但会对抵制提高人口密度的富裕地区的地方市议会施加惩罚。新州政府不希望采取对抗的方式或惩罚任何人的情况下实现这些目标。他表示，州政府已经有权对分区做重新规划，以确保更高的人口密度。他指出 Waterloo 等内城区的再开发就是一个例子。大家将看到更多的社会住房，更多的包容性和可负担性的住房，特别是为了一个迫切需要重新开发的地区的关键行业员工提供住房。新州规划厅长斯考尼表示，根据该战略，约 70% 的开发项目位于城市边缘。新州生产地委员会8月18号发布的一份报告发现，在雪梨庞大的西北地区，每套住房的基本设施相关成本比市中心或内西区的开发项目高出 7.5 万元。报告还显示，2016年至2021年期间， 不到20%的新住宅建在市中心10公里范围内。新产地委员会专员阿克特斯特拉斯表示，到2041年，距离需要再建造55万套住房，才能达到全州的目标。他说，在已开发地区建房成本更低，因为很多必要的基础设施，例如道路、公共交通、学校、公用事业和开放空间都已经到位。这个也更公平，好像护士和教师这样的关键工作者，应该能够住在他们工作的医院和学校附近。委员会还建议提高市中心附近工业建筑群的平均建筑高度，允许在交通枢纽周围进行更多开发，并鼓励连排别墅等中等密度的项目。坎培拉笑死，澳洲联邦政府履行选举承诺，宣布将在2年内投资1500万元，建立新的社区语言学校拨款计划，支持想要学习英语以外语言的儿童。按照这一计划，符合条件的社区语言学校将在2年内获得最多30000元的补助金，令他们能够将班级扩大到学龄前儿童，购买新资源，建立优质的学习环境，支付租金和教师培训等费用，或为弱势学生提供费用减免等。从9月1日起，有关该项目的更多咨询和申请表将在政府拨款咨询系统 Grant Connect 上线，网址为 www.grants.gov.au。 另外，移民公民和多元文化事务部长吉尔斯表示，他还将访问西澳59间社区语言校之一，并在伊塔尼人澳洲福利和文化中心会见师生。吉尔斯说，澳洲社会语言学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57年，现在全国有超过700多间语言学校，面向超过10万学生教授85种语言。社区语言学校在保护文化遗产和培养年轻学习者与父母或祖父母所说的语言之间的联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致力于通过更容易的学习第二语言来加强社会联系，促进文化交流。吉尔斯说，这一重要公告将确保我们最年轻的多元文化澳洲人将得到支持，学习其父母和祖父母的语言和文化。为学龄前儿童提供资助是对他们未来的投资，而是对澳洲作为一个自豪的多元文化社会的未来的投资。社区语言学校拨款申请将在今年9月开放至2023年10月9日。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